高祖孝文皇帝明弘是显祖献文皇帝的长子，母亲是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戊申，在平城子宫出生，神光照耀室内，天地间云气弥漫，祥和之气充满。皇帝生来皮肤洁白，有非凡的姿容，幼年时聪慧过人，长大后深沉宽厚，仁爱孝顺，绰然有君主的威仪，显祖尤其喜爱看重他。皇兴三年夏季六月辛未，被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秋季八月丙午，在太化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延兴元年。丁未，刘裕派遣使者朝贡。九月壬戌，下诏令在位官员及百姓直言极谏，凡是有利于民众、有益于治理、损害政事、伤害教化的事情，都要详尽上报。壬午，青州高阳百姓封变自称齐王，聚集党羽一千多人，周军讨伐消灭了他们。高丽百姓卢九等人相继前来投降，各赐予田宅。冬季十月丁亥，沃野、统湾二镇的敕勒人反叛，下诏命太尉陇西王元贺追击，到达扶罕，消灭了他们，斩首三万多级，将他们的余众迁徙到冀、定、向三州作为营户。庚寅，任命征东大将军南安王真为假节，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镇守凉州。朔方百姓曹平原召集不法之徒，攻破石楼堡，杀害军将。刘裕的将领袁崇祖率领两万人从豫州侵犯东兖州，驻扎在南城固。十一月，刺史于洛侯讨伐击败了他们，袁崇祖返回豫州。妖贼司马小军在平陵聚集党羽反叛，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伐擒获了他。十二月已有，任命驸马都尉穆亮为赵郡王。壬辰，下诏寻访顺的后代，找到东莱郡百姓归狗之，免除其家终身的赋役，以彰显圣德的不朽，恢复前濮阳王孔雀原来的封爵。辛丑，赵郡王穆亮改封为长乐王。延兴二年春季正月乙卯，统万镇的胡人相继向北反叛，下诏命宁南将军交趾公韩拔等人追击消灭了他们。大阳蛮酋长桓旦率领部署归附，被任命为征南将军，封襄阳王。宽赦京城及河西地区，南到秦京，西到扶罕，北到凉州各镇。下诏命贾员外散骑常侍行右，出使刘裕。二月乙巳，下诏说倪父秉承至圣的资质，体现生之的气量，穷尽势力，本性道德光辉照耀四海。近来淮徐尚未归顺，庙宇隔在不当之处，致使祭祀典制停废，礼乐制度湮灭，于是让女巫妖袭淫乱，进献非礼，杀生歌舞，唱幽遐谢，这哪里是尊崇神明、敬奉圣道的行为？从今以后，凡祭祀孔子庙，规定只用酒和干肉，不许妇女混杂参与，以祈求非分的福佑，违犯者按为之论处。公家有事，照常理进行，牺牲祭品务必丰盛洁净，临事致祭要严肃庄重，地方长官要明察纠举不法，使禁令必须执行。如侵犯边塞，太上皇帝驻扎在北郊，下诏命诸将讨伐，抵鲁逃跑。其别帅阿大干率领一千多部落前来投降。东部敕勒反叛投奔如太上皇帝追击，到达石器，没有追上而返回。壬子，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三月，太上皇帝从北逃返回。戊辰，任命散骑常侍驸马都尉万安国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庚午，皇帝在吉田耕种。石城郡抓获曹平原，送到京城斩杀。连川敕勒图谋反叛，被迁徙发配到清、徐、齐、兖四州作为营户。夏季四月庚子，下诏令工商杂技全部允许从事农业。各州郡督促百姓多种蔬菜果木。辛亥，刘裕派遣使者朝贡。癸酉，下诏令僧人不得离开寺庙游荡民间，外出者必须持有公文。这个月，刘裕去世，其子刘裕建位。五月丁巳，下诏令军警给予玺印、传符，其次给予马印。六月，安州百姓遭遇水雹灾害，免除租税并赈济抚恤。丙申，下诏说近来州郡选拔举荐贡士多不据实，所以贤能之士因居处偏僻不得志， 鄙陋之人超越本分，妄自禁用，这哪里是表彰贤才、树立德行的做法？今年的贡举尤其杂乱滥觞，从今以后所派遣的都要门第竞选州郡中的高门，才能进取乡里中的优秀者。闰月人子如如侵犯敦煌，镇将为多侯击退他们，又侵犯晋昌，守将薛奴击退他们。戊午，皇帝巡幸阴山。秋季七月，光州百姓孙彦等人聚集党羽1000多人，反叛勾结刘裕，刺史叔孙圭讨伐平定他们。辛丑，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壬寅，下诏命州郡县各派遣2名才能足以专队的人赴九月讲武，皇帝将亲自询问风俗。八月丙辰，白己国派遣使者奉表请求出兵讨伐高丽。辛酉，帝窦于库莫西国派遣使者朝贡，昌亭国派遣使者进献蜀马。河西费野头反叛，博古律镇将击退他们。九月辛巳，皇帝返回宫中。戊申，统万镇江，河间王吕虎皮因贪婪残暴被赐死。己酉，下诏因11个州镇遭遇水灾，免除百姓田租，开仓赈济抚恤。又下诏令流亡百姓都让他们返回原籍，违者发配迁徙到边镇。冬季十月，如如侵犯边塞，到达五原。11月，太上皇帝亲自讨伐，准备越过沙漠袭击。如如听说军队到来，十分恐惧，向北逃窜数千里，因穷寇远逃，不可追击，于是停止。丁亥，封皇叔略为广川王。人臣分别派遣使者巡视考察风俗，询问百姓疾苦。皇帝每月一次朝见崇光宫。12月庚戌，下诏说尚书说3年一次考核，3次考核后升降明暗。近来以来，官员因牢记升迁，不久就更换。地方长官没有体恤百姓之心，竞相聚敛财物，送旧迎新，在路上接连不断，这不是巩固民心、兴隆治道的做法。从今以后，地方长官中温和仁爱、清廉节俭、克己奉公的，可以长久任职，每年积累成绩，升迁一级。那些贪婪残暴、不守法度、侵害百姓的，即使刚刚到任，也必定加以罢黜惩罚，将此写入法令，永远作为标准。下诏因代郡与封配相同，代地百姓先前被发配边戍的全都免除。延兴3年春季正月庚辰，下诏命员外散骑常侍崔衍出使刘裕。丁亥，改崇光宫为宁光宫。戊戌，太上皇帝回到云中。这个月，相州擒获并押送妖人荣永安到京城斩杀，下诏赦免其党羽。2月戊申，高丽契丹国都派遣使者朝贡。癸丑，下诏令牧守令长秦勉率领百姓，不让他们误了农时。同一部内，贫富相通，家里有双牛的要借给没有牛的人，如果不遵从诏令，一家之内终身不得做官，守宰不督察，免去所任官职。戊午，太上皇帝从北讨返回，举行引制礼并祭功，祭告宗庙，为国事而死的人免除其家的赋役。下诏令京畿内百姓从役而死的人，郡县要为其迎丧，给予丧葬费用。甲戌，下诏令县令能安定一县劫道的，监管2县，就享受其俸禄；能安定2县的，监管3县，3年后升为郡守。郡守能安定2郡，上至3郡，也照此办理，3年后升为刺史。3月壬午，下诏令各粮仓中谷麦积存充足的，拿出来赐给平民。夏季4月戊申，下诏命贾司空、上党王长孙观等人讨伐吐谷浑食营。壬子，契丹国派遣使者朝贡。下诏任命孔子28世孙鲁郡孔成为崇圣大夫，给予10户以供洒扫。6月甲子，下诏说往年县里征召2名名秀，询问守宰的志绩，善恶都上报，将加以赏罚，但受赏的没多少，犯罪的却很多，肆意执法伤害生命，情理尚不忍，现在特别施以宽恕之恩，申明结网之惠，凡被百姓列举的，特予原谅其罪，都可宽免。秋季7月，下诏令河南6州的百姓每户征收绢1匹、棉1斤、租30石。乙亥，巡幸阴山。如如侵犯敦煌， 朕将乐洛生击败他们。事情详细记载在如如传。刘裕派遣将领侵犯延淮各镇，徐州刺史、淮阳宫卫员击退他们。八月己酉，高丽、库莫西国都派遣使者朝献。庚申，皇帝随从太上皇帝巡幸河西，石英谢罪，请求投降，允许。九月辛巳，皇帝和太上皇帝一同回宫。乙亥，刘裕派遣使者朝贡。己亥，下诏说，从今以后，京城及天下的囚犯，罪责未判定，在狱中死亡没有近亲的，公家给予衣衾棺椁埋葬，不得暴露。辛丑，下诏派遣十名使者巡视州郡，检查登记户口，如有仍然隐瞒不出的，州、郡、县、户主都按律论处。库莫西国派遣使者朝献。冬季十月，太上皇帝亲自率军南讨，下诏令州郡百姓十丁中抽取一人充军，每户征收租五十石，以准备军粮。西万金国派遣使者朝献。武都王反叛，攻打仇池，下诏命长孙观仍回师讨伐。十一月戊寅，下诏因河南七州的牧守多不守法，致使新归附的百姓不能上达情况，派遣使者观察风俗，审理案件，升降民案。如有鳏寡孤独贫苦不能自存的，免除其杂徭。年八十以上的，允许一子不服役，努力农耕，孝顺有爱，才能弃食，有益于当世，信义著称于乡里的，都将其姓名上报。癸巳，太上皇帝南巡，到达淮州，所过之处，询问百姓疾苦，赐给高年，孝悌力田者不薄。十二月庚戌，下诏令关外院囿允许百姓砍柴采集。仁子，如如侵犯边境，柔玄镇二部敕勒反叛响应他们。癸丑，僧人会隐谋反被处死。这一年，十一个州镇遭遇水旱灾害，免除百姓田租，开仓赈济抚恤。象州百姓饿死的2845人。吐谷浑部内的羌人中旗可干等2300户归附。这一年，妖人刘举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获斩杀了他。延兴四年春季正月丁丑，侍中、太尉、陇西王元贺因病辞职。辛巳，粟特国派遣使者朝献。二月甲辰，太上皇帝从南巡返回。辛亥，吐谷浑石英派其子费斗金入仕，并进献地方特产。辛未，禁止寒食节。三月丁亥，下诏命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出使刘裕。高丽、吐谷浑、曹丽各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夏季五月甲戌，如如国派遣使者朝贡。六月乙卯，下诏说，镇顺因隶属开邑之妻，属于千载光熙之运，虽然养成言训，仍怕德化不宽，以致有门房之诛。然而夏民凶恶，不顾亲人，一人作恶，殃及全家。朕身为百姓父母，身为哀民，从今以后，除非谋反、大逆、犯法、外逃，罪责只及自身而已。如今德教覆盖远方，文教车轨将统一，宽刑清净，不是很好吗？阔西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庚午，高丽国派遣使者朝献。己卯，宽赦仇池。癸巳，如如侵犯敦煌，镇将为多侯大败他们。八月庚子，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献。戊申，在北郊举行大阅兵。九月，因刘裕内部相互攻战，下诏命将军袁兰等武将率3万骑兵及假东阳王丕为后继，讨伐蜀汉。丙子，契丹、库莫西、帝豆于各国都派遣使者朝献。冬季十月庚子，刘裕派遣使者朝贡。十一月，分别派遣侍臣巡视河南七州，观察风俗，抚慰新归附者。戊寅，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献。这一年，十三个州镇发生大饥荒，免除百姓田租，开仓赈济。十二月，下诏令西征吐谷浑的军队中，在巨绿城首先叛变者处斩，其次分别发配到柔玄、武川二镇，被斩者1000多人。延兴五年春季二月庚子，高丽国派遣使者朝献。癸丑，下诏制定考核制度，明确升降。闰月戊午，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献。夏季四月丁丑日， 秋次国派遣使者朝贡。癸未日，下诏全国赋税征收，由各县专门督促集中，州牧郡守核对检查后送往京师，违反规定者免除现任官职。下诏禁止饲养鹰鹞，建立互相告发的制度。五月丁酉日，契丹、库莫西国各自派遣使者进献名马。丙午日，下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出使刘豫处。丁未日，前往五洲山。辛酉日，前往车轮山。六月庚午日，禁止宰杀牛马。壬申日，特赦京师死刑犯，派遣他们防备柔然。秋季八月丁卯日，高黎、吐谷浑、帝斗于等国派遣使者朝贡。九月癸卯日，洛州人贾伯奴、豫州人田制度聚集党羽一千多人，贾伯奴自称恒农王，田制度自称上洛王，夜间攻打洛州。州郡军队攻击他们，在沟市斩杀贾伯奴，抓获田制度，押送京师。冬季十月，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太上皇帝在北郊举行大阅兵。十二月丙寅日，建昌王长乐改封为安乐王。己丑日，城阳王长寿去世。庚寅日，刘豫派遣使者朝贡。成明元年春季二月，柔然、高黎、库莫西、波斯各国都派遣使者朝贡。这一月，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因事获罪，被免去官爵，贬为士兵。夏季五月，冀州武邑百姓宋福龙聚集众人，自称南平王。郡县军队抓获并斩杀了他。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六月甲子日，下诏京城内外戒严，将京师现有军队分为三等，第一军出发时派遣第一等兵，二等兵也如此办理。辛未日，太上皇帝驾崩。壬申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大司马、大将军、安城王万安国因假传圣旨，在院中杀害神部长西买奴，被赐死。戊寅日，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担任太尉，尚书左仆射、南平公穆臣担任司徒，晋封为宜都王。南部尚书李兴担任司空，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秋季七月甲辰日，追尊已故母亲李贵人为司皇后，任命汝阴王天赐为征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高黎、库莫西国都派遣使者朝贡。濮阳王孔雀有罪被赐死。八月甲子日，下诏说朕继承前代基业，延续大功，想光大先人遗志，治理好正道。各位公卿士大夫要各自尽心竭力，匡正朕的不足。凡是有利于百姓国家的事，都写成奏章上报。壬午日，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甲申日，因为长安地区两季残多死亡，减免百姓一年赋税的一半。九月丁亥日，特赦京师。高黎、库莫西、契丹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癸丑日，探昌、西万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冬季十月丁巳日，建造七宝永安行殿。乙丑日，晋升征西大将军、假东阳王元丕的爵位为正王。即位日，下诏说朕继承皇位，光照天下，想弘扬深远教化，覆盖亿万百姓，使朝廷有直言不讳的声音，民间没有自我蒙蔽的言论，咨询帝王大业，询问到普通百姓。从今以后，各位官员亲事下至官吏百姓，各自可以上书直言极谏，不要有所隐瞒。凡是有利治理便利百姓，可以端正风俗的建议，有关部门要上报，朕将亲自审阅，与三士大夫讨论可否，裁定后采用。辛未日，皇帝驾临建明佛寺，宽大赦免罪人。济南公罗拔晋爵为王。十一月，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戊子日，任命太尉、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京兆王子推为青州刺史，司空李兴为徐州刺史，都开府仪同三司。太和元年春季正月已有初一，下诏说朕早年继承大业，恐惧不能承担，而上天赐福其志，大地祥瑞并因，风和日丽，天人和谐，这岂是朕幼小愚昧所能招致的，实在是依赖神灵和七妙降伏的帮助。如今三政开始，敬畏感动交切，应当顺应阳气出使，依照典制改元，改今年为太和元年。辛亥日，下诏说如今治理百姓的官员 是与朕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减轻徭役，先进行劝勉奖励，根据水陆情况务必尽地利，使农夫在外耕作，桑父在内勤劳。如果轻易征发，导致夺占农时，按侵夺专擅论处，百姓有不遵从长官教导，懒惰于农桑的，加以罪行。建造太和、安昌二殿。即有日，秦州略阳百姓王元寿聚集五千多家，自称冲天王，云中发生饥荒，开仓赈济。二月丙寅日，汉川百姓全会，谭友等人相继归附，安置在滨州。辛未日，秦义二州刺史、武都公玉洛侯讨伐击败王元寿，抓获他的妻子儿女，押送京师。癸未日，高黎、契丹、库莫西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三月庚子日，征召征西大将军、雍州刺史、东阳王丕为司徒。丙午日，下诏说朕的政事多有缺失，灾害屡次发生，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田开垦的利益应当有亏损，如今春耕已经开始，人们需要从事农业，命令各地督促考核田农，有牛的比常年更加勤勉，无牛的比往年加倍出力，每个成年男子治理田地40亩，中男20亩，不要让人有余力，地有一力。库莫西、契丹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丙寅日，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丁卯日，前往白登山。壬申日，前往郭山。乐安王良去世，下诏恢复前东郡王陆定国的官爵。五月已有日，皇帝到五洲山祈雨，不久大雨普降。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秋季七月壬辰日，侍中、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京兆王子推去世。庚子日，确定三等死刑。己酉日，太和、安昌二殿建成，建造朱明、司贤门。这一月，刘裕去世，其弟刘准建越即位。八月壬子日，大赦天下。丙子日，下诏说工匠、商人和奴仆各有本分，而有关部门放纵泛滥，有的混入清流，从今以后户内有人服公役的，只能担任本部城以下官职，按照次序授予，如果凭借元勋功劳以牢记安定国家的，不在此限。戊寅日，刘准派遣使者朝贡。九月癸未日，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已有日，下诏群臣在太化殿制定律令。辛卯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庚子日，在北苑建造永乐游观殿，开挖神渊池。车多罗、西天竺、舍卫、迭夫罗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冬季十月癸酉日，在太化殿宴请京城70岁以上老人，赐给衣服。这一月，库莫西、契丹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又下诏70岁以上老人可有一子不服役。秋兹国派遣使者朝贡。刘准的家庐戍主杨文度派遣弟弟杨曙袭击攻陷仇池。丙子日，诛杀徐州刺史李兴。库莫西、契丹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十一月癸未日，下诏征西将军、广川公皮欢喜、镇西将军梁丑奴、平西将军杨林真等率军40000讨伐杨曙。已有日，吐谷浑国派遣使者朝贡。丁亥日，淮州百姓依其苟出，自称世尧的后代应当称王，在崇山聚集众人。洛州刺史冯熙讨伐消灭了他。闰月，皮欢喜等军到达建安，杨曙弃城向南逃跑。癸亥日，素提婆国派遣使者朝贡。庚子日，下诏员外散骑常侍李常仁出使刘准处。十二月壬寅日，皮欢喜攻陷家庐，斩杀杨文度，将首级传送到京师。甲辰日，袁阔、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丁未日，下诏因为州郡八处发生水旱蝗灾，百姓饥荒，开仓赈济，任命安定王修为仪同三司。太和二年春季正月丁四日，封昌黎王冯熙第二子始兴为北平王。戊午日，吐谷浑派遣使者朝贡。二月丁亥日，前往代郡的汤泉，所经过的地方询问百姓疾苦，将宫女赐给贫穷无妻的人。戊戌日，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癸卯日，皇帝回宫。三月丙子日，任命河南公梁弥基为探昌王。 夏季四月甲申日，前往郭山。丁亥日，回宫。己丑日，刘准派遣使者朝贡。京师干旱。甲辰日，在北院祈祷天灾，亲自行礼拜祭，减少膳食，避开正殿。丙午日，大雨普降，特设京师。五月，下诏说，婚姻聘礼超过礼制，则嫁娶有失时的弊病；厚葬送终，则活着的人有浪费的困苦。圣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用礼数申明，用法尽约束。近来，百姓逐渐崇尚奢侈，婚葬超越规矩，导致贫富相互攀比，贵贱没有区别。又皇族贵戚和市民之家不看重士族，与不适当的人通婚。先帝亲自发布明诏，为此制定苛禁，而百姓习以为常，仍然不肃然改正。朕如今效法旧典，遵循先制，写入律令，永远作为固定标准。违反者按为之论处。六月己丑日，前往鹿野苑。庚子日，皇叔若去世。秋季七月戊辰日，秋兹国派遣使者进献70头冥驼。刘准派遣将领侵犯仇池，阴平太守杨广襄攻击赶走了他们。八月，分别派遣使者考察地方官员，询问百姓疾苦。丙戌日，下诏停止各州进贡禽兽。丁亥日，戊吉国派遣使者朝贡。九月丙辰日，特设京师。秋兹国派遣使者进献大量大马、名驼、珍宝。冬季十月壬辰日，下诏员外散骑常侍郑熙出使刘准处。十一月庚戌日，下诏说，朝廷悬赏官爵，有功者必定给予奖赏，市场悬饰刑罚，有罪者必定遭受惩处。这是古今的成规，治道的切实要务。各州刺史是治理百姓的官员，近来各自怠慢，纵容奸邪收受贿赂，背弃公义营私利，导致盗贼并起，侵夺劫掠更加严重，奸邪之声屡次传到朕耳中。朕承继太平之运，正逢千载之期，想光大宏业，革新各项政务，也希望各地藩王和群臣不失德惠，来辅助幼主，共同成就这一美政。希望他们能克己复礼，思过改错，使寡妹之人无愧于祖宗，百姓能见到当世的德政。有关部门要明确条令禁令，符合朕的心意。十二月癸巳日，诛杀南郡王李惠。这一年，20多个州镇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开仓赈济。太和三年春季正月癸丑日，坤德六合殿建成。庚申日，下诏撤销巡查官。二月辛巳日，皇帝、太皇太后前往代郡温泉，询问百姓疾苦，将宫女嫁给官夫平民。己亥日，回宫。壬寅日，前向六合殿建成。三月甲辰日，特设京师。戊午日，吐谕浑、高丽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壬申日，刘准派遣使者朝贡。癸未日，乐良王乐平去世。辛卯日，柔然国派遣使者朝贡。丙申日，前往郭山。己亥日，回宫。庚子日，淮阳公御园晋爵为王。吐谕浑国派遣使者进献50头牦牛。雍州刺史宜都王穆臣有罪被赐死。五月丁巳日，皇帝在北院祈雨，关闭阳门。这天大雨普降。辛酉日，下诏说，从前四代养老，询问治国之道。朕虽然幼小愚昧，但常向往这种美德。如今赐给国老每人一套衣服、五斤棉、各5匹绢布。六月辛未日，因为雍州百姓饥荒，开仓赈济，在方山建造文石室、灵泉殿。秋季七月壬寅日，下诏年老和生病的宫女免去他们的劳役。八月壬申日，下诏群臣直言规劝，不要有所隐瞒。乙亥日，前往方山建造思远佛寺。丁丑日，回宫。九月壬子日，任命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赵郡功臣建为司徒，晋爵魏郡王。侍中、尚书、河南公狗颓为司空，晋爵河东王。侍中、尚书、太原公王睿晋爵中山王。侍中、尚书、陇东公张佑晋爵新平王。即位日，定州刺史安乐王长乐有罪，被征召到京师赐死。庚申日， 陇西王元鹤去世。高丽、吐谷浑、地斗余、契丹、库莫西、秋兹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冬季十月己巳初一，大赦天下。十一月癸卯日，赐给京城贫穷、年老、患病不能生存的人衣服布帛各有等差。癸丑日，晋升贾梁郡公袁家的爵位为贾王，督率二将出兵淮阴。陇西公袁琛率三将出兵广陵。河东公薛胡子率三将出兵寿春。柔然率领十多万骑兵向南侵犯，到达边塞后返回。十二月，粟特、周易、河公、迭弗罗、运阔、西万金等国各自派遣使者朝贡。这一年，岛夷萧道成废黜其君主刘准而建越即位，自称齐。四年春季正月癸卯日，前向六合殿建成。陶阳的羌族反叛，福罕镇的将领讨伐平定了他们。陇西公袁琛等人攻克了萧道成的码头戍。乙卯日，广川王元略去世。雍州的氐族首领齐南王反叛，杀死了美阳县令，周郡的军队捕获并斩杀了他。丁巳日，撤销了饲养阴妖的场所，用那块地建造报德佛寺。戊午日，襄城王韩腿有罪，被削去爵位，流放边疆。萧道成的徐州刺史崔文仲侵犯淮北，攻陷了茶梅戍。二月，派遣尚书尤明根率领两千骑兵向南讨伐。癸巳日，下诏说，我继承大业，统治天下，早起晚睡，如同踩在薄冰上。如今春耕正要开始，万物萌动，各种生物生长，但滋润的雨水没有降下，如果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会饥饿困乏，我非常担忧。应当命令天下祭祀山川众神以及能星云布雨的神灵，修缮祠堂，献上牲畜和玉璧，百姓有疾苦的地方要前去慰问。三月丙午日，下诏命令车骑大将军冯熙统帅军队迎接并带回贾梁郡王袁家等各路军队。乙卯日，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四月己卯日，皇帝临幸廷尉和吉方两座监狱召见各位囚犯。下诏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百姓的生命所系，我能够审慎用刑全靠狱官称职。一个农夫不耕作，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纺织，就会有人受冻。如今正是农忙时节，百姓尽力耕作的时候，但愚昧的百姓、犯罪的人很多，应当根据罪行轻重判决释放，让他们赶赴农耕的事务。辛巳日，临幸白登山。甲申日，赐给天下贫苦人家中一户之内没有其他财产、谷物和布帛的人一年的粮食。五月初一丙申日，临幸火山。壬寅日，返回皇宫。六月丁卯日，因为及时雨普遍下透，特别赦免京城地区，用零绢布百万匹以及南征所俘虏的人口赏赐给王公以下的人。秋季七月辛亥日，皇帝巡幸火山。壬子日，改建东明观。下诏召集京城的老年人，赏赐锦缎、衣服、鸡案、手杖、稻米、蜂蜜、面粉，免除其家人的徭役。西万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闰月丁亥日，临幸虎卷，亲自审讯囚犯，罪行轻的都被释放。壬辰日，顿丘王李钟馗有罪，被赐死。萧道成的脚程戍守主将请求率全城归附。八月丁酉日，下诏命令徐州刺史贾梁郡王袁家前往接应，又派遣平南将军郎大坦等三将出兵渠城，将军白土头等二将出兵海西，将军袁泰等二将出兵连口，将军封皮等三将出兵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兵下蔡。甲辰日，临幸方山。戊申日，临幸五洲山石窟寺。庚戌日，返回皇宫。乙卯日，下诏命令各州设置兵士。萧道成的凉州刺史崔慧景派遣长史裴叔宝率领军队侵犯五星，关城的氐族首领杨曙击败了他，裴叔宝退回南郑。九月，萧道成的汝南太守常元贞、龙骧将军胡青狗率领民户归附。乙亥日，思义殿建成。壬午日，东明观建成。戊子日，下诏说，严寒降雪，那些在监狱中以及运输物资在京城的人可能有冻饿的，我对此感到怜悯，应当派遣侍臣前往廷尉监狱以及有囚犯的地方全面巡视检查。 饥寒的人给予衣服食物，带重刑具的换成轻的刑具。贾良郡王袁家在渠山击败了萧道成的将领卢少之、玄元度，而且下蔡的戍守主将弃城逃跑。冬季十月丁未日，下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旦出兵益阳。镇南将军贺罗从下蔡向东出兵钟离。兰陵百姓还复杀死县令，与昌律的桓和向北勾结泰山的盗贼张和言等人，聚集党羽据守五固，推举司马朗之为主。下诏命令淮阳王玉元等人讨伐他们。这一年，下诏因为18个州镇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饿，打开粮仓救济。五年春季正月己卯日，皇帝南巡，丁亥日到达中山，亲自接见老年人，询问百姓疾苦。二月初一辛卯日，大赦天下，赏赐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努力耕田以及孤苦贫困不能自己的人谷物和布帛各有差别，释放年老宫女，让他们回到亲人身边。丁酉日，皇帝临幸信都，慰问如同在中山一样。癸卯日，返回中山。己酉日，在唐水北岸讲习武事。庚戌日，皇帝返回都城。僧人法秀谋反，被处死。南征的各位将领在淮阳击败了萧道成的游击将军桓康。萧道成的豫州刺史袁崇祖侵犯下蔡，昌黎王冯熙击败了他。贾良郡王袁家大败萧道成的将领，俘虏了3万多人送到京城。三月初一辛酉日，皇帝临幸四州。癸亥日，在云水北岸讲习武事。所经过的地方考察地方官员，加以罢免或提升。己巳日，皇帝返回皇宫。下诏说，法秀妖言惑众，扰乱秩序，妄谈福命祥瑞。兰台御史张求等100多人召集勾结奴隶，图谋大逆不道，有关部门判处灭族，确实符合刑法，但考虑到他们愚昧且重视生命，还是不忍心。五族之刑降为同族，三族之刑降为一门，满门抄斩，降为止诛其身。夏季四月己亥日，皇帝巡幸方山，在山上建造永固石室，在石室前庭立碑，又将太皇太后的遗训铭刻在金册上，又建造了建玄殿。壬子日，将南方俘虏的10000多人分赏给群臣。甲寅日，下诏说，即使雨没有沾润，春苗枯干萎缩，各处有尸骨暴露的都命令掩埋，不要让他们暴露，有神灵的地方都可以祈祷。任城王拓跋云去世。五月初一庚申日，下诏说，近来边境战事频繁，徭役没有停止，百姓因此轻易触犯法律，诉讼案件很多，士农工商失业，我每次想到这些就感到伤心。农忙时节，百姓需要尽力耕作，应当命令天下不要有积压的案子和长期关押的囚犯。壬戌日，邓志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庚午日，青州主簿崔次思聚集众人图谋反叛，州里的军队攻击他，崔次思逃往豫州。六月甲辰日，中山王元睿去世。戊午日，封皇叔元简为齐郡王，元猛为安丰王。秋季七月甲子日，萧道成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辛酉日，如如的别帅他基率领部众归附。甲戌日，颁布关于乞养杂户和户籍制度的5条规定。九月庚子日，在南郊检阅军队，大宴群臣。萧道成的使者车僧朗因为自己的位次在刘准的使者阴灵诞之后辞谢不落座。刘准的降人谢凤军在宴会上用刀刺杀了车僧朗，下诏诛杀谢凤军等人。乙亥日，封昌黎王冯熙的嫡子冯旦为南平王。兖州斩杀司马朗之，将首级传送到京城。冬季十月癸卯日，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十二月癸巳日，下诏因为12个州镇百姓饥饿，打开粮仓救济。六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大赦天下。二月辛卯日，下诏说，灵丘郡土地既贫瘠，又是各州交通要道，官府和私人经过供应费用不少，往年巡视时看到那里百姓劳苦，可以免除百姓租调15年。癸巳日，白兰王吐谷浑义士因为诬告被处死。乙未日，下诏说，萧道成在江淮作乱，战旗频繁高举，七州的百姓既有征调运输的劳苦，大大违背了清徭役的原则，我十分怜悯他们。 免除他们三年的正常复调。戊申日，帝窦于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癸丑日，赏赐王公以下以清廉勤勉著称的人谷物和布帛各有差别。三月庚辰日，皇帝临幸虎圈，下诏说虎狼凶猛残暴，吃肉伤害生命，捕捉的时候常常造成伤害，既然没有益处，损耗花费很多，从今以后不要再捕捉进贡。辛巳日，临幸五洲山石窟寺赏赐贫穷老年人衣服。壬午日，临幸方山。这个月萧道成去世，他的儿子萧泽见位自立。夏季四月甲辰日，赏赐经济内鳏寡孤独不能自己的人粟米和布帛各有差别。六月，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秋季七月，征发州郡五万人修治灵丘道。八月初一癸未日，分别派遣大使巡视天下遭受水灾的地方，免除百姓的租赋，贫困不能自己的人赐给粟米和布帛。庚子日，解除山林胡泽的禁令。九月辛酉日，任命氐人杨后启为武都王。冬季十一月乙卯日，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十二月丁亥日，下诏说我德行浅薄，政治缺乏平和，不能上应天象，消除这些灾疫。去年秋雨成灾，洪水为害，百姓哀嚎，我因此叹息怜悯，所以派遣使者暗方赈济抚恤。但地方官不思考利民的方法，只求完成任务，爱惜皮毛反而颠倒皮衣，很没有意义。如今尚未征收的赋税以及将来的租算全部免除，有关部门勉励劝客，以祈求丰收，符合我的心意。七年春季正月庚申日，下诏说我常常想了解百姓的疾苦，以改进宽政，但我的明察不能照到远处，确实有欠缺，所以详细询问州郡使者秀才孝廉妓院关于地方官苛刻暴虐的情况，但回答多不属实，很违背我虚心求问的本意，应当处以死刑，以表明欺君必须诛杀。然而心中还是不忍，可以恕罪让他们回去，通告天下，让人们知道以后再犯不会宽恕。丁卯日，下诏命令清齐光东徐四州的百姓每户运送仓库粟米二十担，送到峡丘琅琊，免除租算一年。三月甲戌日，因为冀州定州百姓饥饿，下诏命令郡县在路上施粥给百姓吃，又放宽关卡渡口的禁令，任凭他们来往。夏季四月庚子日，临幸郭山赏赐所经过地方鳏寡不能自己的人衣服、粟米和布帛。壬寅日，皇帝返回皇宫。闰月癸丑日，皇子出生，大赦天下。五月初一戊寅日，临幸五洲山石窟佛寺。六月，定州上报施粥给饥民，救活了947000多人。秋季七月丁丑日，皇帝和太皇太后临幸神渊池。甲申日，临幸方山。下诏任命代理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出使萧泽。济南王罗拔改封为赵郡王。九月壬寅日，下诏说我继承祖宗基业，日夜恐惧，但在处理政务时还担心不够周全，至于审阅文书审理案件，希望听到自己的过错。从今以后，群臣上奏事情应当进献可行的，替换不可行的，不要当面顺从，使我的过错昭示于远近。冀州上报施粥给饥民，救活了751700多人。冬季十月戊午日，黄信堂建成。十一月辛丑日，萧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十二月癸丑日，下诏说淳朴的风气在上古盛行，礼教用于近代，所以夏朝和商朝不必忌同一家族的婚姻，周朝才开始禁止同性通婚，这些都是教化随时代设立，治理因事情改变。皇朝初兴，中原尚未统一，拨乱反正，日不暇己，古风遗存，来不及改正，后来就沿袭下来，至今没有改变。我正逢百年之期，当行后人之政，想要改变旧制，昭示革新，从今以后全部禁绝，有犯的以不道论处。庚午日，开放林绿山的禁令与百姓共同享用。下诏因为13个州镇百姓饥饿，打开粮仓救济。八年春季正月，下诏任命陇西公元琛、尚书陆睿为东西二道大使，表彰善行惩罚恶行。二月，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夏季四月甲寅日， 临幸方山。戊午日，皇帝返回皇宫。庚申日，皇帝巡幸悬红池，然后临幸郭山。丁卯日，返回皇宫。五月己卯日，下诏赈济赏赐河南七州的戍守士兵。甲申日，下诏命令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出使萧泽。六月丁卯日，下诏说设置官员颁发俸禄，实行已经很久了。周礼有实禄的典章，两汉有受俸的品级。到了魏晋，无不遵循前代宪章以治理国家。自从中原丧乱，这一制度中断，前朝沿袭来不及改正。我长久观察四方，寻求百姓的疾苦，早起晚睡，忧心勤政，所以效法旧典，开始颁发俸禄，罢除各种商人，以简化民事，每户增加吊三匹、谷二斛、九斗作为官员的俸禄，平均预调为二匹的赋税，就兼有商用的意思。虽然有一时的繁琐，最终有永逸的好处。俸禄施行之后，贪污满一匹的处死。变法改度应当重新开始，因此大赦天下，与百姓一起革新。戊辰日，五州河水泛滥，毁坏百姓房屋。秋季七月乙未日，皇帝巡幸方山石窟寺。八月甲辰，诏令说帝王基业极为重大，不广泛征求意见就无法实现治理。朝廷事务极为繁杂，不广泛采纳建议就无法成就功业。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虚心以求指正过失，明察宽恕以思考过错。因此建古设立在尧的时代，傍木树立在舜的朝廷，以此能够耳目通达四方，万物都得到兴盛。赈济成历代圣王的宏大基业，处在千年吉祥的运数中，每每传播远古的风尚，遵循前代的法式。成明初年，诏令内外臣民允许各自尽力归建，以弥补朝廷的缺失。宗旨虽然宣布，但真正应允称善的很少，所以改变当时法令，远寻古代典制，颁布俸禄制度，修改刑法条文。宽严未能恰当，有人持有异议，想进言的人没有途径表达心意，追求见证的人没有机会自行上达，致使上面明察不够周全，下面情况庸塞不畅。现在规定百官卿士、工匠商贾、吏员百姓各自上奏有利于国家治理的建议，有利于民生和治道，损害教化与政治的直言极谏，不要有所隐瞒，务必言辞不繁琐华丽，道理简约实在。朕将亲自阅览，以了解世事要点，使进言的人无罪，听闻的人足以警戒。九月甲午，萧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戊戌，诏令说俸禄制度已经确立，应及时颁布推行，以十月为首，每季度领取一次。于是内外百官俸禄各有差别。冬季十月，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萧泽的双城戍主王继宗归附。十一月乙未，诏令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员外郎兰英出使萧泽。十二月，诏令因为十五个州镇发生水旱灾害，百姓饥荒，派遣使者巡视各地，慰问百姓疾苦，开仓赈济抚恤。太和九年春季正月戊寅，诏令说涂谶的兴起起源于夏商周的末世，既不是治理国家的经典，只被妖邪之徒所凭借。从今以后，涂谶、密韦以及名为孔子毕房记的一律焚烧，留存者按大辟论处。又各巫师假称鬼神，妄说吉凶，以及街巷中的占卜不载于经典者，严加禁止。鬼位在太化殿大宴群臣，颁赐皇诰。二月己亥，规定皇子封王，皇孙及曾孙继承封爵，皇女受封的每年俸禄各有差别。命广阳王拓跋健的第二子拓跋嘉继承广阳王后为广阳王。以次，诏令说以往的圣明君主无不广泛采纳下面的情况，勤勉征求归建，设立旌旗河谷，询问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朕颁布俸禄，删减刑罚，担心不够周详允当，虚心接纳正直之言，希望显扬宏大谋略。百官卿士及工匠商贾吏民各自上书尽力归建，不要有所隐瞒。三月丙申，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封皇帝元喜为咸阳王，元干为河南王，元宇为广陵王，元雍为颍川王，元协为始平王，元祥为北海王。夏季四月癸丑，巡幸方山。甲寅， 回宫。五月，高丽国和萧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六月辛亥，巡幸方山，随后前往灵泉池。丁巳，回宫。秋季七月丙寅初一，兴建各城门。癸未，派遣使者封探昌王梁弥基兄长的儿子梁弥成为该国国王。戊子，巡幸鱼池，登上清源冈。甲午，回宫。八月己亥，巡幸弥泽。甲寅，登上牛头山。庚申，诏令说几个州发生水灾，饥荒接连到来，以致有人出卖儿女。上天的谴责在于我一人，而百姓无罪，横遭艰难困苦，朕因此深切忧虑，日夜警戒，忘记饮食睡眠。现在自太和六年以来，购买定计优向四州饥民良家子女的全部归还其亲属，即使聘为妻妾，若对待无礼，情不乐意的也解除关系。甲子，回宫。冬季十月丁未，诏令说朕承继天命在位已有十五年，每览先王典籍，治理百家，积蓄既已充足，百姓永久安定。到了末世，此道衰微，富强者兼并山泽，贫弱者无望得到一宅之地，致使土地有一粒，百姓无余财，有人为争田亩而丧身，有人因饥荒而弃业，想要天下太平，百姓丰足，怎能做到呢？现在派遣使者巡视各州郡，与地方长官均分天下的田地，以生死为断线，鼓励农桑，兴办富民的根本。戊申，高丽、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辛酉，侍中、司徒、魏郡王陈建去世，诏令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出使萧泽。十二月乙卯，侍中、淮南王原他为司徒。如如侵犯边塞，诏令任城王元成率军讨伐。这一年，京师和十三个州镇水旱灾害，损伤庄稼。探昌、高丽、吐谷浑等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高祖记下，太和十年春季正月癸亥初一，皇帝开始穿戴衮冕，朝见万国。壬午，如如侵犯边塞。二月甲戌，初次设立党、礼、林三长，核定百姓户籍。三月丙申，如如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庚申，萧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夏季四月辛酉初一，开始制定五等公服。甲子，皇帝初次穿法服，乘坐御辇，在西郊祭祀。癸酉，巡幸灵泉池。戊寅，车驾回宫。这个月，高丽、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六月辛酉，巡幸方山。己卯，给皇子取名为元巡，大赦天下。秋季七月戊戌，巡幸方山。八月乙亥，赐给尚书五等品爵以上官员朱衣玉佩大小祖寿。九月辛卯，诏令营建明堂和辟雍。冬季十月癸酉，有关部门提议依照旧例在南郊配祭始祖。十一月，议定州郡县官员按户数给予俸禄。十二月壬申，如如侵犯边塞。癸未，戊吉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已有诏令因为汝南、颍川发生大饥荒，免除百姓田租，开仓粮食赈济抚恤。太和十一年春季正月丁亥初一，诏令审定乐章，不雅正的予以删除。二月甲子，诏令因为四周的雁门和代郡百姓饥荒，开仓赈济抚恤。夏季四月己未，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五月壬辰，巡幸灵泉池，随后前往方山。癸巳，南平王元浑去世。甲午，车驾回宫。诏令恢复七庙子孙及外戚司府以上亲属的赋役免除。诏令南部尚书公孙文庆、上古张福谦率军南下讨伐武英。山阙高丽、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六月辛巳，秦州百姓饥荒，开仓赈济抚恤。癸未，诏令说春季干旱至今，田也没有青草。上天降下谴责，实在是因为朕无德，百姓无罪，将遭受饥荒，日夜思考，不知如何补救。公卿内外辅佐之臣，寄托着谋略，因极力禁言，无所隐瞒，以救治百姓疾苦。秋季七月己丑，诏令说今年谷物欠收，允许百姓出关谋食。派遣使者登记户籍， 分别安排去留，各地开仓赈济抚恤。八月壬申，如如侵犯边塞，派遣平原王陆瑞讨伐。此事记载在《如如传》。庚辰，大局讨论北伐，献策者100多人。辛巳，废除山北院，将其土地赐给平民。西万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献。九月庚戌，诏令说，去年夏季因旱灾百姓饥荒，需要派遣外出谋食，就户籍杂乱，难以分拣，所以依据分区割定百姓，查核户数，编制户籍，希望去留得时赈贷平均。但近来以来，仍有饿死路旁无人收敛辨认的，确实是由于本部不清楚，籍贯不实，赈序不周，以至于此。赈愧居民上，听后感慨，可重新派遣精干人员检查，不要遗漏。冬季十月辛未，诏令撤销起步无益的工程，放出宫中不从事纺织的宫女。甲戌，诏令说，香银九里废弃，则长幼次序混乱。孟冬十月，民间有闲暇，因于此时已得以引导，可下令各州在党里之内推举贤能年长者，教导其礼仁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遵循长者教导的，将其姓名上报。十一月丁未，诏令撤销上方锦绣绫罗的工匠，百姓想制作的，任凭不加禁止。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成具、内库公使，拿出大半，颁赐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造吏，直至六镇戍守士兵，各有差别。戊申，诏令说，朕认为上面政令不明，使百姓献身罪责，现在寒气逼人，杖刑难以承受，自本月起至明年孟夏，不准拷问罪人。又因年成欠收，百姓多饥困，轻罪囚犯应迅速决断，不让轻罪久留狱中。十二月，诏令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编国史，依照纪传体例。这一年大饥荒，诏令各地开仓赈济抚恤。太和十二年春季正月辛巳初一，初次建造五牛旌旗。一位，诏令说，镇戍流放迁徙之人，年龄满70，孤单穷独，虽有妻妾而无子孙，诸如此类，允许除名返回原籍。各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再无成年子孙，旁无妻亲的，具状上报。二月壬戌，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三月丁亥，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献。中散梁仲宝等人谋反，被处死。夏季四月，高丽、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萧泽的将领陈显达等侵犯边境。甲寅，诏令豫州刺史袁京率军抵御。甲子，大赦天下。乙丑，巡幸灵泉池。丁卯，随后前往方山。己巳，回宫。陈显达攻陷李阳、左仆射、长乐王穆亮率骑兵10000讨伐。五月丁酉，诏令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自修建水田，开通渠道灌溉。壬寅，在太庙增置仪器。六月甲寅，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秋季七月己丑，巡幸灵泉池，随后前往方山。己亥，回宫。八月甲子，戊己国进贡苦史、石弩。九月，吐谷浑、探昌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甲午，诏令说，日月薄时是阴阳的恒常度数，圣人担心人君放纵懈怠，借此设立警戒，所以称日时修德，月时修行。昨夜鬼祀，月时全尽，公卿以下应谨慎刑罚，以回应天意。丁酉，新建宣文堂、金武殿。癸卯，侍中、司徒、淮南王袁他去世。吐谷浑、探昌、五星诸国各自派遣使者前来朝贡。闰九月甲子，皇帝在南郊观看修筑圆丘。乙丑，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辛未，巡幸灵泉池。癸酉，回宫。十一月，诏令因为二庸，豫三州百姓饥荒，开仓赈济抚恤。凉州刺史临淮王元提因贪纵获罪，流放配所北镇。十二月，如如义乌戍主高高子率众3000已成归附，任命侍中、安丰王元猛为开府仪同三司。太和十三年春季正月辛亥， 皇帝在元丘举行祭祀，于是初次备齐大驾。乙丑，兖州百姓王伯公在崂山聚众，自称齐王。东莱镇将孔伯孙讨伐，斩杀了他。戊辰，萧泽派军侵犯边境，淮阳太守王僧俊击退了他们。二月壬午，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献。庚子，召集群臣询问正道得失及损益事宜。三月甲子，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献。夏州刺史张武王元兵因贪赃被削夺封爵。夏季四月丁丑，诏令说登楼散发物品以赏赐百姓，以致人马腾跃践踏，多有损伤。现在可以停止，将原本所废之物赐给穷老贫毒之人。丁亥，巡幸灵泉池，随后前往方山。己丑，回宫。吐谷浑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十五个州镇发生大饥荒，诏令各地开仓赈济抚恤。五月庚戌，皇帝在方泽举行祭祀。六月，汝阴王元天赐、南安王元贞都因贪赃被免为庶人。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秋季七月甲辰，阴平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丙寅，巡幸灵泉池，与群臣乘坐龙舟赋诗而罢，在京师建立孔子庙。八月乙亥，诏令兼员外散骑常侍行产，兼员外散骑侍郎侯林绍出使萧泽。戊子，诏令各州镇有水源处各自开通灌溉，派遣工匠前往指导。中尺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九月丁未，吐谷浑、武兴、探昌诸国各自派遣使者前来朝献，放出宫女赐给北镇平官无妻之人。冬季十月甲申，高丽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十一月己未，安丰王元猛去世。十二月丙子，侍中、司空、河东王狗颓去世。甲午，萧泽派遣使者前来朝贡。己亥，任命尚书令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这一年，如如别帅赤履勤率众归附。十四年春季正月乙丑日，皇帝巡幸方山。二月辛未日，巡幸灵泉池。壬申日，返回宫中。戊寅日，首次下诏制定起居住制度。己卯日，下诏派遣侍臣巡视各州郡，询问百姓疾苦。三月壬申日，吐谷浑、探昌、武兴、阴平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帝窦于多次侵犯边塞，甲戌日，征西大将军杨平王拓跋仪攻打并击退他们。甲午日，下诏命兼员外散骑常侍行产、兼员外散骑侍郎苏继连出使萧泽处。五月己酉日，库莫西侵犯边塞，安州都将楼龙儿攻打并击退他们。僧人司马惠玉自称圣王，图谋攻破平原郡，被擒获后处死。秋季七月甲辰日，下诏废除都牧杂志。丙午日，巡幸方山。丙辰日，又巡幸灵泉池。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八月丙寅朔日，皇帝车驾返回宫中。辛卯日，探昌国派遣使者朝贡。下诏讨论国家的五行次序。九月癸丑日，太皇太后冯氏驾崩。壬戌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下诏允许藩镇中曾经担任内侍的人前后奔赴丧事。冬季十月戊辰日，下诏说自从遭受丧亲之苦，转眼已过月余，谨遵遗旨，祭奠已有定期，朕将亲自侍奉灵车到陵墓诀别，所有日常随从的器具全部停止，那些五位官员按规防护侍奉。癸酉日，将文明太皇太后安葬于永固陵。甲戌日，皇帝拜谒永固陵。群臣坚决请求除去丧服，皇帝不同意。己卯日，皇帝拜谒永固陵。庚辰日，皇帝居于扶桑的草庐，在太和殿接见群臣。太尉、东阳王拓跋丕等人依据权宜之志坚决请求，皇帝引用古礼反复辩论，群臣才停止。此事记载在《礼志》中。金兆王拓跋泰兴有罪，被免去官职爵位。下诏说公卿屡次依据金册遗旨与中代权宜之法，请求在安葬后即行即礼。朕想遵循远古礼制，完成三年丧期。一礼，祭于祭后族窟。这个月二十一日更换丧服，用革代替麻。 既然朕已穿上丧服，公卿不得独自在下面脱去，所以在朕更换丧服时改为练祭之礼，以下也相应降等斟酌古今，以制定适中办法，并且遵取遗旨中尽快除服的一层意思，略为表达臣子无尽的大悲痛。癸未日，下诏说朕远遵古礼，想要完成三年丧期。百官群臣依据金策遗命，想要改变朕的心意，遵从先朝制度。朕上司金策，下自反省，取两方面的折中，没有同意众人意见。穿着丧服超过一周年，完成四季的司牧，又奉圣训，谨守告旨，不敢暗默自居，荒废政务，希望不违背遗令的用意，略表哀思之情。普遍下达各州镇从冬至到三元节断绝庆贺的礼仪。甲申日，皇帝拜谒永固陵。辛卯日，下诏说群臣以为国家政务繁重，请求朕处理政事，朕养尊一命，也考虑不懈怠，但哀思缠绵，心神迷乱，不能勉强亲自处理政事。进士中先前执掌机要大事的人，都是朕所依赖的谋略之士，暂且可以任用他们，如有疑难之事，朕会及时与他们讨论决断。十一月甲寅日，下诏说快到冬至节日，感念思慕，悲痛欲绝，所有在朝臣子谁不悲痛哽咽。内外职官中先朝按品级排列的各色人等及各方宾客，冬至之日全部允许进入窟陵，三品以上穿丧服的人到傍晚在窟陵，其余的人只在早晨窟陵而已。拜窟的礼仪一律依照另外的仪制。丁四日，萧泽派遣使者朝贡。十二月壬午日，下诏依据井田制的模式，派遣使者与州郡宣布推行条令制度，隐瞒人口，漏报丁状，允许他们如实复籍。如果结党依附豪强权贵，欺压孤弱，按常法论罪。十五年春季正月丁卯日，皇帝开始在皇姓东市处理政事，初次分设左右史官，吐谕浑国，派遣使者朝贡。二月乙亥日，福罕镇将长孙百年请求讨伐吐谕浑设置的桃阳、泥河两处戍所获得批准。己丑日，萧泽派遣使者朝贡。三月甲辰日，皇帝拜谒永固陵。己酉日，西万金等五国派遣使者朝贡。夏季四月癸亥日，皇帝开始进食蔬菜。乙丑日，拜谒永固陵。从正月起没有下雨，到癸酉日，有关部门奏请祭祀百神。下诏说从前成汤遇旱，齐景公遭灾，都不是因祭祀山川而得到雨水，都是至诚发自内心，甘霖滋润千里，天下如有罪过，都在朕一人身上。现在普天之下失去依靠，幽冥人间同哀，神灵如果有灵，应当还不忍心安享祭祀，怎能四季之礼未周就想举行祭祀，只应反省自责，等待上天的责罚。甲戌日，下诏命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尚书郎公孙阿六头出使萧泽处。己卯日，开始营建明堂，改建太庙。五月己亥日，讨论修改律令，在东明观裁决疑难案件。乙卯日，长孙百年攻打桃阳、泥河两处戍所，攻克俘虏三千余人，下诏全部释放回国。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丙辰日，下诏制造五路车。六月丁未日，济阴王拓跋玉因贪婪残暴被赐死。秋季七月乙丑日，拜谒永固陵，规划建造帝陵。戊寅日，吐谕浑国派遣使者朝贡。己卯日，下诏讨论祖宗，以道武帝为太祖。乙酉日，皇帝巡视京都，审理诉讼后返回。八月壬辰日，讨论养老礼仪，又讨论祭祀上帝、应祭六宗的礼仪，皇帝亲自裁决。下诏各郡国如有应时物品可以进献宗庙的，就进贡。戊戌日，将道坛迁到桑干河之北，改名为重虚寺。己亥日，下诏各州举荐秀才，先尽力举荐有才学的人。乙巳日，亲自审定地辖礼仪。丁巳日，讨论律令事务，并裁减杂祀。九月辛巳日，萧泽派遣使者朝贡。壬午日，吐谕浑、高丽、探昌、邓芝各国都派遣使者进献。冬季十月庚寅日，皇帝拜谒永固陵。这个月明堂、太庙建成。十一月丁卯日，将七庙神主迁到新庙。 以亥日大规模确定官品，戊寅日考核各州牧首，下诏命甲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甲散骑侍郎蒋少游出使萧泽处。丙戌日首次废除小岁贺礼。丁亥日下诏说，考核为上上等的2000担官员，授予甲四品将军，赐给圣皇马一匹；上中等的授五品将军，上下等的赐给一套衣服。12月壬辰日将社坛迁到内城西侧。癸巳日班次刺史以下官员衣冠，任命安定王拓跋修为太傅，其郡王拓跋简为太保。皇帝为高丽王高敛在城东行宫举行哀悼。己酉日皇帝在东郊举行迎春仪式。辛亥日下诏选拔乐官。16年春季正月戊午朔日在太华殿宴享群臣。皇帝开始为王公起身悬挂乐器但不演奏。即位日在明堂祭祀先祖献文皇帝以配享上帝。于是登临灵台观察云雾，然后居于青阳左各颁行正事。每月初一以此为常。辛酉日开始在南郊以太祖配享。壬戌日下诏确定五行次序，以水德继承金德。甲子日下诏废除祖冠之礼。乙丑日规定所有远支宗室非太祖子孙以及异姓封王者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都除去将军称号。戊辰日皇帝亲临司义殿策问秀才孝廉。丙子日开始以孟月祭祀宗庙。二月戊子日皇帝移驾永乐宫。庚寅日拆毁太华殿开始营建太极殿。辛卯日废除寒食节宴享。壬辰日巡幸北部曹依次视察诸省，巡视京都，审理冤案诉讼。甲午日首次在东郊行朝日礼，此后成为常制。丁酉日下诏在平阳祭祀唐尧，在广宁祭祀虞舜，在安邑祭祀夏禹，在洛阳祭祀周文王。丁未日改谥号宣尼为文圣尼父，在孔庙告示。三月丁卯日巡视京都。癸酉日裁剪西郊祭天杂事。乙亥日皇帝首次在南郊举行迎祭礼，此后成为常制。辛巳日以高丽王高敛的孙子高云为高丽国王。萧泽派遣使者朝贡。这个月高丽、邓志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四月丁亥朔日颁布新律令大赦天下。癸巳日契聂国派遣使者朝贡。甲寅日巡幸黄宗学亲自询问博士经义。五月癸未日下诏命群臣在黄信堂重新审定律条，限定流刑徒刑的期限，皇帝亲自裁决。六月己丑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甲辰日下诏说，重视农业，以谷为贵，是王政首要之事，鼓励耕种是君主的常事。如今四季时序和顺，雨水润泽，应当顺应天时地利，全力耕作。然而京城百姓游手好闲，坐吃的人很多，如果不加督促劝勉，可能会错过除草耕耘的时机。可派遣明察的使者检查勤惰情况上报。秋季七月庚申日吐谷浑世子贺鲁头来朝。壬戌日下诏说，君王设置官职，分派职责，垂拱而治，责成下属，抓住纲要，众多细目自然理顺。朕自知德行不如之人，怎能一见就识别人才，突然违背魏军委任受职之意。从今以后选拔举荐，每季末月由本曹与吏部全选检拔。甲戌日下诏命兼员外散骑常侍宋辩、兼员外散骑侍郎房亮出使萧泽处。八月庚寅日皇帝首次在西郊举行西月礼，此后成为常制。辛卯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乙未日下诏命阳平王拓跋泽、左仆射陆睿统帅12将、70000骑兵北讨柔然。丙午日探昌王梁弥成来朝。司徒豫园因年老辞职。己酉日任命豫园为三老，由明庚为五庚，又供养国老、庶老。将要举行大赦礼，因下雨未能完成。癸丑日下诏说，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严与恩惠的实施必须互相依托，所以三皇五帝治人仍有征伐之势，夏商明君也未放弃用兵。然而天下虽平，忘记战争就有危险，不教百姓作战， 可以说是抛弃他们。所以周朝设置司马之官，汉朝设立将军之职，都是用来辅助文治，加强武备，威严肃清四方。国家虽崇尚文治以怀柔九腹，修整武备以安宁八方，但在习武方面仍有未尽之处。如今训导文士有典章，教习武士却缺如。将在马设之前先行讲武之仪，可命有关部门预先修建场地，列阵的仪制、武兵的数量另行等待后续诏令。九月甲寅朔日，在明堂大规模排列招募次序，在玄室祭祀文明太皇太后。辛未日，皇帝因文明太皇太后两周年的忌日，在陵墓左侧哭泣绝食两天，哭声不绝。辛巳日，五星王阳即使来朝。冬季十月已有日，邓治国派遣使者进献。己亥日，任命太傅安定王拓跋修为大司马，特进冯旦为司徒。甲辰日，下诏以功臣配享太庙。丙午日，高丽国派遣使者进献。庚戌日，太极殿建成，大宴群臣。十一月乙卯日，依照古代六寝制度，暂时设置三室，以安昌殿为内寝，黄信堂为中寝，四下为外寝。十二月，赐给京城老人纠杖。这个月，萧泽派遣使者朝贡。十七年春季正月壬子朔日，皇帝在太极殿宴享百官。乙丑日，下诏说急奔入朝觐见是臣下的常礼，赐马赐车是君主的常恩。如今各位边地君主与藩王后裔都虔诚聚集朝廷，屈步上殿。朝贡宴享完毕，回去的路途不远，各自可按等级赐给车骑一马，务必优厚。其中五星探昌各赐仅增矿1000匹，吐谷浑世子800匹。邓治世子虽然因缘际会来到都城，也应给予赏赐，可赐300匹。品级差次都依据另行的文书。下诏命兼员外散骑侍郎刘成书出使萧泽处。乙亥日，务吉国派遣使者进献。丙子日，以吐谷浑福联酬为吐谷浑国王。庚辰日，免除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修、太保齐郡王拓跋简的朔望朝参。二月乙酉日，下诏赐给参与议定律令的官员各有等差。己丑日，皇帝开始在都城南郊举行吉田礼。三月戊辰日，改建后宫，皇帝巡幸永兴园，移居宣文堂。吐谷浑国派遣使者进献。夏季四月戊戌日，立皇后冯氏。同月，萧泽的征虏将军、直河将军、蛮族首领田义宗率领部落4000多户归附。五月乙卯日，探昌、阴平、契丹、库莫西等国家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壬戌日，在宣文堂宴请寺庙的子孙，皇帝亲自与他们按年龄排序行家人之礼。甲子日，皇帝上朝召见公卿以下官员，解决疑难政事，审路囚徒。丁丑日，因为旱灾撤去膳食。襄阳蛮族首领雷婆斯等率领1300多户迁入内地，居住在太和川。六月丙戌日，皇帝将要南伐，下诏建造河桥。己丑日，下诏免除徐州、南豫州、陕州、齐州、东徐州、洛州、豫州7州的军粮。丁未日，讲习武事。乙巳日，下诏说六职在周朝经典中完备，九列在汉晋时期显赫，事务必须有恒长，人们守期职分。这些百官虽然设置，但试点还未整理。自从八元设立职位，亲自加以审阅，远依古代典籍，尽采当前时宜，编成职员令21卷。事情紧迫于军期，未能完善周全。虽然不足以纲纪万法，永垂不朽，但可以消除当前阻碍，整顿实务。需待军队返回，再讨论缺失，暂时可交付外廷施行。如有当权者疑惑而令文未记载的，随时上报，将再补充。立皇子元寻为皇太子。戊申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秋季七月癸丑日，因为皇太子确立，下诏赐予百姓中作为他人后嗣的人爵位1级，为公事。曾经担任隶属的人爵位2级，为上诏。鳏寡孤独无法自存的人，每人5斛粮食。戊午日，京城内外戒严。同月，萧泽去世，其孙萧昭业建位自立。 八月乙酉日，三老山阳郡公玉元去世。丙戌日，皇帝祭告上帝，于是前往玉元的丧事。丁亥日，皇帝辞别永固陵。己丑日，皇帝从京城出发，南伐，步兵骑兵100多万。太尉拓跋丕上奏请求让工人随行，下诏说临战不谈内事，应该停止这个请求。壬寅日，皇帝到达泗州，百姓70岁以上的赐予爵位一级。路上看到盲人跛子，停下车亲自询问，赐予终身衣食。戊申日，前往滨州，亲自会见高龄老人，询问他们的疾苦。九月壬子日，下诏兼员外散骑常侍高聪、兼员外散骑侍郎贾珍出使萧昭业。丁巳日，下诏因皇帝车驾经过，损伤百姓秋季庄稼的每亩给予5斛谷子。戊辰日，渡过黄河，下诏洛州、淮州、滨州、泗州所经过泗州的百姓，100岁以上授予县令，90岁以上赐爵3级，80岁以上赐爵2级，70岁以上赐爵1级。鳏寡孤独无法自存的人，每人5斛粮食，两匹帛。孝顺有爱、廉洁仁义、文武有才能应征的人，都上报姓名。又下诏奴仆之户不得与世人百姓通婚，有文武才能累积功劳应当升迁的，与庶族同等对待，允许他们。庚午日，前往洛阳周游巡视故宫基址。皇帝回头对侍臣说，晋朝德行不修，早早倾覆宗庙，荒废毁坏到这种地步，使我感伤。于是吟咏蜀离诗，为此流泪。壬申日，观看洛桥，前往太学观看石经。乙亥日，邓志王向舒鹏派儿子向舅到朝廷朝贡，并奉上表彰，请求将王位授予向舅，下诏允许。丙子日，下诏六军出发。丁丑日，身穿戎服手执马鞭骑马出，群臣在马前叩头，请求停止南伐。皇帝于是停止，但仍然定下迁都的计划。冬季十月初一戊寅日，前往金庸城，下诏征召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将董厥开始经营洛阳京城。己卯日，前往河南城。乙酉日，前往豫州。癸巳日，驻扎在石际。乙未日，解除戒严，在华台城东设坛，向行庙告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兴建华台宫。又下诏京城及各州从军者赐爵1级，应募者加2级，主将加3级。癸卯日，前往邺城。乙巳日，下诏安定王拓跋修率领随从官员到代金迎接家属，皇帝送到漳水上。起初皇帝南伐时，在邺城西建造宫殿。11月癸亥日，宫殿建成，皇帝迁居于此。12月戊寅日，巡视检阅六军。庚寅日，殷平国派遣使者朝贡。乙未日，下诏抚恤军士，死亡疾病务必给予优厚供给。18年春季正月初一丁未日，在邺宫城銮殿朝见群臣。丁巳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献。癸亥日，皇帝南巡，下诏相州、兖州、豫州3州100岁以上授予县令，90岁以上赐爵2级，70岁以上赐爵1级。孤老鳏寡不能自存的人，赐给5担粟、2匹帛。孝顺有爱、廉洁仁义、文武有才能应征的人，都上报姓名。戊辰日，经过殷商比干的墓，用太牢祭祀。乙亥日，前往洛阳西宫。2月乙丑日，巡行到河阴，亲自规划方泽的场所。丙申日，河南王元干改封为赵郡王，颍川王元雍改封为高阳王。壬寅日，皇帝北巡。癸卯日，渡过黄河。萧昭业派遣使者朝贡。甲辰日，下诏天下，晓谕迁都之意。闰月癸亥日，驻扎在勾柱行南，皇太子在蒲池朝见。壬申日，到达平城宫。癸酉日，上朝堂，分配迁移和留守事宜。甲戌日，拜谒永固陵。3月庚辰日，废除西郊祭天。壬辰日，皇帝亲临太极殿，晓谕在代金的群臣关于迁移的方略。夏季五月乙亥日，下诏废除5月5日、7月7日的宴饷。6月己巳日，下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敞、 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时出使萧昭业。秋季七月乙亥日，任命宋王刘昶为大将军。壬午日，侍中、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修去世。辛卯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壬辰日，皇帝北巡。戊戌日，拜谒金陵。辛丑日，前往朔州。同月，捣夷萧鸾杀死其主萧昭业，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八月癸卯日，皇太子在行宫朝见。甲辰日，巡行到阴山，观看云川。丁未日，前往乐舞台亲临观看讲习武士。癸丑日，前往怀朔镇。己未日，前往武川镇。辛酉日，前往抚明镇。甲子日，前往柔玄镇。乙丑日，南返。所经过的地方都亲自会见高龄老人，询问百姓疾苦，贫困孤独老人赐予素帛。丙寅日，下诏六镇及御宜城的人，80岁以上没有子孙兄弟的，终身供给官粮；70岁以上家境贫寒的，各赐十斛粟。又下诏各北城人，年满70岁以上及残疾的人，核对原有罪行，按照新律处理。事情应当连坐的，允许本人回乡，并另一个儿子抚养，终命之后才遣回边疆。其余地方，如此类犯罪，80岁以上都允许回乡。戊辰日，皇帝驻扎在悬红池。庚午日，拜谒永固陵。辛未日，返回平城宫。九月初一，壬申日，下诏说三年考核政绩自古是常规，三次考核后升降，以彰显贤能与否。现在如果等三次考核然后升降，那么可以降职的人不足为持，可以升迁的人则太过缓慢。因此我今三年一考核，考核后就升降，想使愚钝停滞的人不妨碍贤能，才能不被堵塞在下位。各自令负责部门考核优劣，分为三等。六品以下，上书重审；五品以上，我将亲自与公卿讨论善恶。上上等的升迁，下下等的降职，中中等的守元任。壬午日，皇帝上朝堂，亲自进行升降。壬辰日，阴平王杨炯来朝。冬季十月甲辰日，任命太尉东阳王拓跋丕为太傅。戊申日，亲自祭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日，皇帝从平城宫出发。壬戌日，驻扎在中山的唐湖。乙丑日，分别派遣侍臣巡行询问百姓疾苦。己巳日，到达信都。庚午日，下诏说近来听说延边的蛮人多有偷窃掠夺，导致父子分离，夫妻断绝，既亏损和气，有伤人后，正要统一天下，养育万姓，如果这样，南方人怎知道朝廷的恩德呢？可诏令荆州、颍州、东荆州三州勒令蛮民不要侵扰暴虐。同月，萧鸾废杀其主萧昭文而建位自立。十一月辛未初一，下诏冀州、定州百姓百岁以上授予县令，90岁以上赐爵三级，80岁以上赐爵二级，70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赐给谷帛。孝顺义正、廉洁忠贞、文武有才能应征的人完全上报姓名。丁丑日，皇帝前往邺城。甲申日，经过比干的墓，感伤他忠诚而获罪，亲自写吊文立碑并刻文。己丑日，皇帝到达洛阳。萧鸾的雍州刺史曹虎占据襄阳，请求投降。十二月辛丑初一，派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率四将出襄阳，大将军刘昶出益阳，徐州刺史袁衍出钟离，平南将军刘藻出南郑。壬寅日，改革衣服制度。癸卯日，下诏京城内外戒严。戊申日，优免代金千来之户的租赋三年。己酉日，下诏王、公、侯、伯、子、南开国十邑者，王十一半，公三分十一，侯伯四分十一，子南五分十一。辛亥日，皇帝南伐。丁卯日，下诏颍州、豫州二州百姓百岁以上授予县令，90岁以上赐爵三级，80岁以上赐爵二级，70岁以上赐爵一级。孤寡官老不能自存的人赐给谷帛。沿路百姓免田租一年。孝顺有爱、廉洁仁义、文武有才能应征的人完全上报姓名。戊辰日，皇帝到达玄户。 几次日，下诏寿阳、钟离、码头的军队所俘获的男女人口都释放回南方。19年春季正月初一辛未日，在玄户朝宴群臣。癸酉日，下诏禁止淮北百姓不得侵略，违者以大辟论罪。甲戌日，发檄文晓谕萧鸾。丙子日，萧鸾的龙阳县开国侯王朗从郭阳来降。壬午日，在汝水西奖袭武士，大赏六军。丙申日，平南将军王素多次击败萧鸾的将领，擒获其宁州刺史董鸾。己亥日，皇帝渡过淮水。二月甲辰日，前往八公山。路中雨很大，下诏撤去伞盖。看到有病的军士，亲自安抚体恤他们。戊申日，皇帝巡行淮水东行，百姓都安居，运粮的车辆连接于路。壬子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献。丙辰日，皇帝到达钟离。戊午日，军士擒获萧鸾的2000士兵。皇帝说，在军是军，那些百姓有什么罪？于是释放回家。辛酉日，皇帝从钟离出发，将要到江水边。司徒冯旦去世。壬戌日，于是下诏班师。丁卯日，派遣使者到江边数落萧鸾杀主自立的罪恶。三月戊寅日，前往邵阳。戊子日，太师冯熙去世。乙未日，前往下邳。邓志国派遣使者朝贡。下四月庚子日，皇帝到达彭城。辛丑日，皇帝在行宫为太师冯熙举行哀悼仪式。丁未日，特赦徐州、豫州负责漕运的士兵免除3年租赋。辛亥日，下诏赐予100岁以上的老人代理县令职位，90岁以上赐爵位3级，80岁以上赐爵位2级，70岁以上赐爵位1级。孤儿、寡妇、老人、病弱无法自养的人赐给谷物布帛。德性显著于乡里的人全部上报姓名。萧鸾的百姓投降的，给予15年免除赋税。癸丑日，前往小沛，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高祖庙。己未日，巡行到峡丘，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戴月。下诏宿卫武官晋升1级。庚申日，巡行到鲁城，亲自祭祀孔子庙。辛酉日，下诏任命孔氏4人，严氏2人为官。下诏兖州刺史举荐辖区内才能胜任军国大事及地方行政的人才，全部上报姓名。又下诏赐予兖州百姓爵位和素帛，数量与徐州相同。又下诏选拔孔氏宗子1人，封为崇圣侯，10邑100户，以供奉孔子的祭祀。又下诏兖州为孔子修建园柏，修饰坟墓，重新建立碑铭，褒扬圣德。戊辰日，巡行到敲敖。太和庙建成。五月己巳日，城阳王元鸾在赭阳失利，降为定襄县王。广川王元协去世。庚午日，将文成皇后冯氏的神主迁到太和庙。甲戌日，巡行到华台。丙子日，驻扎在石际。庚辰日，皇太子在平陶城朝见。高丽、吐谷浑国都派使者朝贡。癸未日，皇帝从南伐返回，告祭太庙。甲申日，裁减闲散官员的俸禄以补充军国费用。乙酉日，举行引制礼，按等级分赐物品。甲午日，皇太子在太庙行冠礼。六月己亥日，下诏不得在朝廷说北方民族的语言，违反者免去现任官职。辛丑日，下诏恢复随驾渡淮河的士兵3年租赋。癸卯日，下诏皇太子前往平城宫。壬子日，下诏济州、东郡、荥阳及河南各县皇帝所经过的地方，100岁以上赐予代理县令，90岁以上赐爵3级，80岁以上赐爵2级，70岁以上赐爵1级。孤儿、老弱、官夫、寡妇无法自养的，赐给谷物布帛。孝顺有爱、廉洁仁义、文武有才能的人全部上报姓名。癸丑日，下诏搜求天下散佚书籍，凡是秘阁没有的，对时政有裨益的，给予优厚赏赐。乙卯日，特赦凉州，免除百姓田租3年。丙辰日，下诏迁到洛阳的百姓，死后葬在河南，不得返回北方。于是代地南迁的人都成为河南洛阳人。戊午日，下诏改革长尺大斗，依照周礼制度颁行天下。 八月甲辰日，前往西宫，路上见到破坟露出的棺椁，停下车辇掩埋。乙巳日，下诏选拔天下勇武士兵150,000人组成羽林虎贲，以充实宿卫。丁巳日，下诏所有从征受伤的士兵都允许返回原籍。金庸宫建成。甲子日，带领群臣在殿堂依次宴饮。九月庚午日，六宫及文武官员全部迁到洛阳。丙戌日，巡行到邺城。丁亥日，下诏说所有有旧墓铭记尚存明显被时人所知的三宫及未从宫的人离墓30步，尚书令仆九列15步，黄门武校10步，各自不得开垦耕种。壬辰日，派黄门郎用太牢祭祀比干墓。乙未日，皇帝回宫。冬十月甲辰日，特赦相州。百姓100岁以上授予代理郡守，90岁以上代理县令，80岁以上赐爵3级，70岁以上赐爵2级。孤儿、老人、重病无法自养的，赐给谷物布帛。丙辰日，皇帝从邺城返回。辛酉日，下诏州郡凡是有士人庶民，品行端正，文思敏捷，擅长吏治，能胜任政事的，按时诵经。壬戌日，下诏各州牧精心考核属官，考察得失，分为3等上报，皇帝将亲自审阅并升降。下诏徐州、兖州、光州、南青州、荆州、洛州整军备战，随时等候调集。11月，巡行到尾宿山，商议确定元秋。甲申日，在元秋举行祭祀。丙戌日，大赦天下。12月乙未朔日，在光极堂接见群臣，宣布品令，作为大选的开始。辛酉日，骠骑大将军、司州牧、咸阳王元喜为长监太尉，前南安王元贞恢复元封爵，以特进广陵王元宇为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甲子日，在光极堂接见群臣，颁赐官服。20年春正月丁卯日，下诏改姓为元氏。壬辰日，改封始平王元协为彭城王，以定襄县王元鸾恢复封城阳王。2月辛丑日，皇帝到华陵园，在都庭审理案件。壬寅日，下诏除非战争，允许服满3年丧期。丙午日，下诏京畿内70岁以上老人暮春到京师，将举行养老礼。庚戌日，到华陵园，在都庭审理案件。癸丑日，下诏界山所在县邑允许过寒食节，其余禁止。3月丙寅日，在华陵园宴请群臣及国老、庶老。下诏说，国老中年纪极大的，授予中散大夫、郡守；其年以上的，授予给事中、县令；庶老直接授予郡县官职，各赐予纠杖、衣裳。丁丑日，下诏各州中正各自推举本乡有名望、50岁以上安守清贫的人，授予县令或县长。下四月甲辰日，广州刺史薛法护向南叛逃。5月丙子日，下诏说农业是政事的首要，既是百姓的根本，雨水充足，应当鼓励督促，命令京畿内严格克督，懒惰者用鞭笞处罚，努力耕田者上报姓名。丙戌日，开始在河阴营建方泽，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光武帝及明帝、章帝三陵。又下诏汉、魏、晋各朝皇帝陵墓，各禁止方圆100步内砍柴放牧践踏。丁亥日，皇帝在方泽举行祭祀。7月，废皇后冯氏。戊寅日，皇帝因久旱，遍祭群神。从癸未日到已酉日不进食，当夜大雨充沛。丁亥日，下诏说炎阳失节，秋天干旱，是我的责任，深感恐惧，所以停食3天，向上天申诉。神灵鉴察诚心，普降甘霖，虽可休止，但不敢懈怠，怎能有过失怠慢。将有贤人深藏德性，高士隐居，虽然加以选拔，未能招致。应精心寻访幽谷，举荐这些贤才，直言极谏，匡正我的不足。又奸邪诋毁朝廷，本是治国之蠹虫，贪官窃据高位，大政因此受损。主管者弹劾不效，明察罢免贪赃者。又法律是治国要务，明命尤其重要，在京城的囚犯全部命令逐条上奏，我将亲自审查，及时议决。又疾病痛苦是6疾之一， 人神所怜悯，应及时访恤，以拯救穷困废疾之人。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民家连续，使他们得以生存。又轻徭薄赋是君主的常理，每年固定徭役，全部上报情况。又夫妇之道，是生民之先，仲春时节奔会，礼有常规，男女错过婚期的按理结合。又京城百姓开始立业，以农桑为本，田地庄稼多少，客都是否得当，全部上报情况。八月壬辰朔日，到华林园亲自审讯囚徒，全部降本罪二等判决释放。戊戌日，皇帝到嵩山。甲寅日，回宫。丁巳日，南安王元贞去世，到华林园审理案件。九月戊辰日，皇帝在小平津检阅军队。癸酉日，回宫。丁亥日，准备引洛水入谷水，皇帝亲自前往视察。冬十月戊戌日，以代地迁来的人为羽林、虎贲。四周的百姓，十二个成年男子中调一人为例，四年一轮换，每年给予休假，以供应公司利益。己酉日，特赦京师。十一月乙酉日，恢复前汝阴王元天赐的孙子元景和为汝阴王，前京兆王元太兴为西河王。闰月丙辰日，右将军元龙大破汾州叛乱的胡人。十二月甲子日，因西北州郡干旱欠收，派侍臣巡视，开仓赈济。乙丑日，解除延迟禁令，与百姓共享。丙寅日，废皇太子元勋为庶人。丁卯日，告祭太庙。戊辰日，设置长平仓。衡州刺史穆泰等人在州中谋反，派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成查办。涝陵王元思玉因知道穆泰阴谋不告发，削爵为庶人。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日，立皇子元恪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己亥日，派监侍中张仪、崔光兼散骑常侍流走，巡视地方，询问百姓疾苦，处置守宰，宣扬教化。乙巳日，皇帝北巡。二月壬戌日，驻扎在太原，亲自接见高年老人，询问不便之处。乙丑日，下诏滨州士人年六十以上代理郡守。此前定州百姓王金钩谣言惑众，自称应王。丙寅日，州郡捕杀了他。癸酉日，皇帝到达平城。甲戌日，拜谒永固陵。癸未日，巡行到云中。三月庚寅日，皇帝从云中返回。辛卯日，拜谒金陵。乙未日，皇帝南巡。己酉日，驻扎在离石。叛乱的胡人归罪，宽恕了他们。甲寅日，下诏汾州百姓百岁以上代理县令，九十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岁以上赐爵一级。丙辰日，皇帝驻扎在平阳，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唐尧。下四月庚申日，到龙门，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夏禹。癸亥日，巡行到蒲坂，派使者用太牢祭祀虞舜。戊辰日，下诏修建尧、舜、夏禹庙。辛未日，巡行到长安。壬申日，五星王阳吉使来朝。乙亥日，亲自接见高年老人，询问疾苦。丙子日，派侍臣吩咐各县赈济赐予谷帛。戊寅日，到未央殿、阿房宫，随后到昆明池。癸未日，大将军宋王刘昶去世。丙戌日，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朝朱棣陵墓。五月丁亥朔日，为大国派使者朝贡。己丑日，皇帝东返，沿渭水进入黄河。庚寅日，下诏雍州士人百年以上代理华郡太守，九十岁以上代理荒郡，八十岁以上代理华县县令，七十岁以上代理荒县县令。朔老按年龄各减一等，七十岁以上赐爵三级。银船之夫赐爵一级。孤寡官贫久病废疾者，各赐帛二匹、鼓五壶。孝顺有爱、德行仁义、文学才干者，全部仰仗贡举。壬辰日，派使者用太牢再封祭祀周文王，再搞祭祀周武王。癸卯日，派使者祭祀华岳。六月庚申日，皇帝从长安返回。壬戌日，下诏祭定、营、相及五州征发士兵二十万，准备南讨。癸亥日，司空穆亮辞职。丁卯日，部署六军 确定行流。秋七月甲午日，立昭仪冯氏为皇后。戊辰日，以前司空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京兆王，元义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王。壬申日，巡行到河南城。甲戌日，在华林园讲武。庚辰日，皇帝南讨。九月丙申日，下诏说哀怜贫老是君王首要之事，官寡六级尤其应当怜悯，可敕令司州洛阳百姓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近亲，贫不能自存者给予衣食，即不满六十而患有肺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法自疗者，皆在别方派医救护，配备医师四人，预先请求药物治疗。丁酉日，下诏河南尹李崇讨伐凉州叛羌，受征西将军袁怀节制。辛丑日，皇帝留诸将攻打者阳，率军南进。癸卯日，到达宛城，夜袭外城攻克。丁未日，皇帝从南阳出发，留太尉咸阳王元喜、前将军元英攻城。己酉日，皇帝到达新野。冬十月丁巳日，四面进攻未克，下诏左右军修筑长围据守。乙亥日，追废真皇后林氏为庶人。十一月甲午日，萧鸾的前军将军韩秀芳、益阳太守王富之、后军将军赵祖岳等十五位将领前来投降。丁酉日，在缅北大破敌军，俘获其将军王福宝等。于是百姓都恢复本业，九十以上授予代理郡守，六十五以上授予代理县令。新野百姓张堵据守炸寨万余家，抵抗不降。十二月庚申日，攻破，俘斩万余人。丁卯日，下诏流放囚徒，都不判决遣送，在登城之际令其先锋效力。庚午日，皇帝到沔水，随后沿沔水东返。戊寅日，皇帝回到新野。己卯日，亲自巡视营垒，慰问六军。萧鸾的将领王谭芬等万余人侵犯南青州黄郭树，树主崔僧渊击破，全部俘虏其众，以齐郡王之子元琛继承河间王元若的后嗣。高昌国派使者朝贡。二十二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在新野行宫宴请群臣。初五，攻占新野，俘获萧鸾的辅国将军新野太守刘季，在宛城将其斩杀。初六，萧鸾的胡杨树主蔡道福弃城逃跑。初九，萧鸾的者阳树主成功期君主胡松弃城逃跑。初十，萧鸾的辅国将军武阴树主黄瑶起及直阁将军台君主鲍举、南乡太守席谦相继逃跑，黄瑶起、鲍举被士兵抓获押送。二十八日，皇帝前往南阳。二月初三，进攻宛城北城。十二日，攻占宛城，萧鸾的冠军将军南阳太守房伯玉反绑双手出城投降。十八日，皇帝到达新野。十九日，下诏对穰县百姓中率先归顺且始终如一者免除赋役三十年，将他们的居所命名为归义乡，随后归降者免除赋役十五年。三月初一，在邓城大败萧鸾的平北将军崔慧景、黄门郎萧衍的军队斩杀俘获敌兵两万余人。初九，皇帝前往樊城，在湘缅一带检阅军队，炫耀武力后返回，对二津、鲁阳郡实行宽赦。镇南将军王素进攻萧鸾的益阳，萧鸾派将领裴叔业侵犯郭阳。十四日，下诏命将军郑思明、严虚敬、宇文福等三军随后增援。二十日，皇帝前往胡阳。十四日，驻扎比阳。二十七日，下诏对荆州各郡百姓中先期归降和随后归附者免除赋役待遇，与穰县相同。三十日，皇帝前往玄户。夏季四月初三，随从征战的武职官员晋升三级，文官晋升二级，地方官晋升一级。十九日，征调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定八月中旬在玄户集结。赵郡王袁干去世。五月初六，下诏对在征战中身亡者四品以下及低微兼职官员赐给伯部等。六月十九日，下诏对阵亡的诸王将士都给予优厚追赠。秋季七月初二，下诏说朕以寡德之身，适逢平定祸乱，实赖群英之力，肃清南方，应当约束自身，奖赏功臣，以激励茂功。后宫的私府、 可削减一半。六宫嫔御、五妇男女、日常抚恤供给也令减半。在军中的亲属减免三分之一。当月，萧鸾去世，其子萧宝卷建位。八月初一，皇太子从京城前来朝见。初二，萧宝卷的奉朝请邓学帅齐兴郡归附。敕勒部的庶者相继反叛。下诏命平北将军、江阳王元济都督北讨诸军事讨伐。十三日，高丽国派使者朝贡。九月十九日，皇帝因萧鸾去世，按礼不伐丧，便下诏撤军。二十日，仍准备北伐叛虏。二十六日，皇帝从玄户出发。冬季十月初一，对二豫州处以死刑以下的罪犯实行宽赦，免除百姓一年田租。十一月初四，到达邺城。十二月初七，因江阳王元济平定敕勒，于是下诏班师。二十三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朝见群臣，众人因皇帝病愈上寿，在城銮殿举行盛大宴会。初五，皇帝前往西门报辞，随后沿漳水返回。萧宝卷派太尉陈显达侵犯荆州。初六，下诏命前将军元婴讨伐。初八，皇帝从邺城出发。二十一日，从邺城返回。二十三日，在太庙设坛祭告。二十六日，举行引致册勋典礼。二十七日，大赦天下。太保齐郡王元简去世。二月初五，任命掌监太尉咸阳王元喜为正太尉。十七日，任命中军大将军彭城王元协为司徒，恢复烙陵王元司御元封爵。二十七日，陈显达攻陷马圈树。三月初四，皇帝南伐。初七，驻扎梁城。初八，因顺阳被围形势危急，下诏命镇武将军慕容平城率五千骑兵赶赴增援。初十，皇帝身体不适，司徒彭城王元协在宫中侍奉疾病，并代理百官事务。二十一日，皇帝到达马圈，下诏命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切断军口，截断陈显达退路。二十二日，连续作战击败敌军。当天夜里，陈显达及崔慧景、曹虎等趁夜逃跑。二十三日，缴获其军用物资数以亿计，分赏六军。诸将追击敌军到汉水，斩杀俘获及投水淹死者十之八九，斩杀萧宝卷左军将军张于达等人。贼将蔡道福、陈公戚率数万人放弃顺阳逃跑。二十四日，皇帝病重，车驾北返驻扎古唐园。二十八日，下诏赐皇后冯氏死。下诏命司徒元协在鲁阳迎接太子登基。下诏任命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祥为司空公，镇南将军王素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尚书左仆射，尚书宋变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公元喜、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成等六人辅政。临终遗命宰府说：“你们太尉、司空、尚书令、左右仆射、吏部尚书，我太祖伟大基业与四世同茂，历代圣君崇光将大运交于寡妹之人，我兢兢业业想继承先圣遗宗，迁都松落，定鼎河洛，希望南荡欧吴，恢复礼制于万国，以光耀七庙，普济苍生，但困顿早逝，未能实现志向。公卿要好好辅佐继子，兴隆我卫士，不也很好吗？你们能不努力吗？”夏季四月初一，皇帝在古唐园行宫去世，时年三十三岁。密不发丧，到鲁阳才公布丧事，返回京城。上谥号为孝文皇帝，庙号高祖。五月二十六日，葬于长陵。皇帝幼年就有至善本性，四岁时显祖曾患痈疮，皇帝亲自为他吮吸脓血。五岁受禅，悲痛哭泣不能自止。显祖问他，皇帝说代替父亲承受的感受，内心深切悲痛。显祖非常感叹惊异。文明太后因皇帝聪慧圣明，担心日后对冯氏不利，打算废除皇帝。于是在寒冬让皇帝穿单衣关在空室，断绝饮食三天，召来咸阳王元喜，想立他为帝。元丕、穆泰、李冲坚决谏阻，这才作罢。皇帝起初毫无怨恨，只是深深感激元丕等人，抚爱诸弟，始终没有一丝隔阂，敦睦九族， 礼敬深厚。虽然对大臣执法不纵容，但性情宽厚仁慈，常常怜悯宽恕。敬善者曾用热羹烫伤皇帝的手，又曾在食物中发现虫秽之物，皇帝都笑着宽恕了他们。宦官先前曾在太后面前诬陷皇帝，太后大怒，打了皇帝数十杖，皇帝默默承受，不加申辩。太后去世后也不放在心上，处理政务无不从善如流，哀怜百姓，常思考如何救济。天地、五交、宗庙二分祭祀之礼，必定亲自参加，不应寒暑疲倦。上书奏章，多亲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求周全。常说作为君主，最怕不公正，不能推诚待人。若能公正诚信，胡越之人也可亲如兄弟。曾从容对史官说，据实记载时事，不要避讳国恶。君主作威作福，史官再不记载，还有什么可畏惧？南北征巡，有司奏请修整道路，皇帝说，粗略修整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不必除草铲平。所有修建都是不得已才进行，不为不及之事耗费民力。巡视淮南，如同在内地，军事需要砍伐百姓树木，必定留下绢帛作为补偿，百姓的道素也不践踏。各种禁忌、攘宴方法，若非典籍所载，全部废除。非常喜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大义，读后即能讲解，学习不靠老师，探求精深奥妙。史传百家，无不涉及。擅长谈论庄子、老子，尤其精通佛教义理。才藻丰富，喜爱写文章，师父名诵，随意而作。有大文章，在马上口授，写成后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照册，都是皇帝所作。其余文章有100多篇。爱好奇才异事，可求如饥似渴。接待容纳朝中贤才，根据才能轻重任用，常寄托布衣之交的诚意。悠然超脱，不为世俗事物烦心。又自幼善射，有体力。10多岁时能用手指弹碎阳间甲骨，涉猎禽兽无不随心意毙命。到15岁后便不再杀生，涉猎之事全部停止。生性节俭朴素，常穿洗过的衣服，马鞍马勒只用铁木而已。皇帝的雅致都是这类。使臣说，北魏基业始于代北，平定南方，开拓疆土，治理天下，都以武力为业，文教之事尚未顾及。高祖年幼继承大业，早年就显现睿智圣明之风。当时文明太后摄政，他悠游宫己，悬览独德，见于不言，神气所标，本已契合于名化。等到清理大政，日理万机，10多年间从不闲暇，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于百姓难以做到的事，人伦高尚的行迹，虽居帝王之位，都完全践行了。至于清明击鼓，协调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取舍，文采焕然，海内百姓都蒙受耳目之赐。加上雄才大略，爱其好事，视民如商，老己利人也无法称颂。他经纬天地的功业，难道是虚事吗？